现在是11月9号的20点，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奇闻历史画唐朝的直播。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李承乾啊，太子李承乾的这个作死之路。讲这个之前呢，咱还得往回，就是咱还得往回走，因为咱们去看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是后来人嘛，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历史的这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整个历史啊当成一个，如果是在当下的人，他只能往前看，不能往后看。那么作为我们呢，我们可以把整个唐朝这段历史啊贯穿起来看。那么咱们就要往今天呢，往这个讲太子李承乾的时候呢，那咱今天就得翻回玄武门了。我们曾经说过有一句话、啊，说苍天曾经放过谁啊？这个。今天这个李世民上台以后，就是这个贞观皇帝，他这个和他的这个长孙皇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李承乾。那么呢，他等发动这个玄武门兵变玄武门兵变以后呢，就是改元这个贞观以后啊，他第一件事就立了他的国本，就是李承乾立为太子。什么意思呢？说白了还是想跟。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时与位啊，一换一变换，就是原来的敌人就成朋友了，原来的朋友呢就成敌人了，就是什么呢？就跟体用，就是位置的转换，时间的转换，就形成什么？就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局面了。以前什么呢？以前这个李世民为臣的时候啊，为儿子的时候，那么他跟他的这个跟武德皇帝，那么他是格格不入的。那么等他当了皇帝以后，那么早早的把李承乾立为太子，他走的和武德皇帝走的是一个套路，就是赶紧把国本定下来，让什么呢？避免儿子之间啊，长大了这个儿子之间互相的这个为了争夺这个储君之位大打出手，哎，说白了呢，还是一片苦心。那么。人家都是这个常言都说这么一句话嘛，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就是等了咱自己养了儿子以后啊，才知道我父母对我是多好。他等他当了皇帝以后，他才知道哦，闹了半天啊，什么呢？因为原来他可能也是为人父母啊，就是说，比方说他贞观的时候呢，就是武德朝的时候，他李承乾就已经生下来，他只是为父母，但是他没有进入到皇帝和臣子这么一个。局面当中，等他进入这个局面当中的话，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家大业大，你这是全整个的是一个天下呀，那么有多少人，就是说整个要有多少人惦记你呢？那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紧接着下面的发展的话呢，就是这个毫无悬念的李承乾呢被立为太子。李承乾生下来啊，他这个脚就不大好，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小足疾，就是类似于今天的这个。半瘸啊，就是他走路啊不太利索，但智力什么都没问题。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李世民的良苦用心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是立着长啊，他我不等孩子长大立贤，什么我仍然是立着长，立了李承乾为太子。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那么武德二年，就是公元619年的时候，他就生下来，生在哪儿？就是李承乾呢，生在这个太极宫的这个承乾殿。所以说呢，他就在这个承乾殿生了之后呢，李世民呢就以承乾殿的这个名字给他起了个名，叫李承乾。李承乾太子这个人呢，从小呢，有史书记载就是聪明啊，非常聪明，一直深受这个李世民的喜爱。等武德九年的时候，就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基的时候，为帝的时候，就是将这个，你算一下嘛，武德二年到武德九年，是不是李承乾是不是八岁？他们虚一岁嘛，是不是八岁？就给立为太子了。贞观九年的时候呢，太上皇李渊驾崩以后啊，李世民按照这个礼制啊，为高祖守灵。这段时间朝廷的各就是说白了，李就是按照清朝的话，李世民就丁忧去了。那么丁忧的这期间呢，把国家交给谁了呢？把国家的朝政、政务、军政大权全给交给了太子决定。年仅17岁的这个李承乾呢，就是 颇是大体啊，把国家的大事呢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李世民呢对他也非常信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17岁的一个孩子，把整个的一个军国大事处理的还是可以的。就是，那咱们就可以看到李世民这个丁忧是假，干嘛呢？历练太子是真。那么太子呢，也交出了一个满意的一个比较一个就是这个答卷还是比较满意的。怎么说呢？就把整个的这个贞观这一朝啊，整个看李世民对这个储君，就是对李承乾呢，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虽然察觉了太子一些不良的习气呢，李世民呢仍然对太子是给予厚望的，一再对这个他东宫就说你们呢赶紧的，太子长在深宫当中是吧，不食人间疾苦，你们呢就要给他多讲一些人间的这些事儿啊，怎么治理国家，别跟他们玩，别老带着他玩，经常跟太子洗马这些人在这个谆谆的这个嘱咐。但是啊，李承乾呢没有体会到李世民的一片苦心。哎，等我今天咱们把李承乾这点事儿给撂明白了，咱们就回头再翻那李承乾为什么会这样啊，咱们先压一个伏笔在这儿。怎么说，这话说起来就差不多在这个贞观10年起，李承乾呢开始爆发了。到贞观9年的时候，他17岁处理了朝政大事，这个李世民对他比较满意。到第二年的时候，就到贞观10年的时候，到18岁的时候，这个叛逆就开始起来了。哎，这个人有意思啊，人这个青年人有叛逆期啊，大家都从那个过来的，从16岁开始到22岁，就这一段时间，从10岁到14岁这段时间，那是猫狗都嫌。这孩子就说句不好听，他淘到啥程度呢？看着猫啊踢一脚，看着狗啊就逗一下，就是这个10到14岁这个期间，就孩子是这样。等到从16岁到22岁这期间，那全天下都是他的，就是看什么他都不行，你爹妈再有本事也不行啊。就是我，因为我在这个走的江湖时间很长，那么就是经历的这些家庭事件呢，大多如此啊，都跑不出去。全是这样啊，你甭管你高官也好，还是这个商业的大儒也好啊，还是这个混得风生水起的这个一方诸侯也好，与他的子女相处概莫能失啊。就是没钱了也不行，有钱了也不行，没权了也不行，有权了还不行，反正孩子怎么看你怎么不满意。就这段啊，咱也不知道是这个是这个孩童啊，是从这段阶段的话是必由之路。那么李承乾呢，到了18岁的时候呢，也爆发了。这个纨绔子弟的这种习气啊，就起来了。干嘛呀？17、18岁开始沉迷于声色犬马了。干嘛呢？别的不干啊，射箭、打猎啊，嬉戏、宴游、开 party、打游戏啊，打电子游戏啊，组团，那成天累月的打，毫无节制。什么叫毫无节制？就是进了网吧是吧，3天3夜不回家，吃饭叫外卖，就这种。当然了，这些事呢他都背着他的那些辅臣干的，因为李世民也不是少惹的啥，给他安排了各种官，有教武功的，有教象棋的，有教围棋的，有教这各种各种琴棋书画各种各样的辅臣，他呢全背着他们干。由于从小呢这个李承乾呢接受了比较良好的这帝王教育，所以说呢李承乾还是有几分学识的，而且啊这小子口才一流啊，就是特别能说。凡是在公开场合，李承乾总是正襟危坐啊，这就装模作样的做好了，做板板正正的，开口闭口全是孔孟之学、宗孝之道。哎，说到要紧处啊，那还得来一个就是一副慷慨激昂啊、声泪俱下的那个啊，辅臣们对他那都是啧啧称奇，无不动容。哎，这孩子那不得了，说啥呀？戏精啊！说白了，按照咱现在的这个网络语言，就是什么？就是戏精上身了。可是，一回到东宫以后，李承乾把朝服一脱，这个太子冠一扔，靴子一蹬，那就变人了。干嘛？宗日啊！这个史说记载，宗日与狭小，就是与群小相狭隙，那就不像话了啊！这咱我就不多解释了啊，就这个 这个魏系啊，这个我就不多解释，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把什么圣贤孔孟全扔了脑后去了，人家戏精嘛，说白了，如果连续日的玩的太疯了，李承乾预料到嘛，这些辅臣呢干嘛肯定会来觐见呢，于是啊他想了一招啊，还没等辅臣来呢，自己主动跑出去迎接啊，一见他们到来啊，变形跪拜的大礼，哎，跪在那儿啊一拜，然后引咎自责啊，把自己啊这个用严肃又诚恳的这种态度深刻的进行了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那一大套套话全给堵到嗓子眼，不让你说话，干他们干什么，就把你们要说的话全说了，哎，我不对不对，然后一顿自责之后，辅臣面面全屈，没办法就走了。所以说啊，搞的这帮辅臣嘛，是一点拿的一点办法没有，因为这个李承乾呢，这个深知啊这个变脸的绝技，所以说在太子的这个，所以说就在他当朝的这个太子的这个早朝，舆论一致认为，就是李承乾、是一明君，啊，就是非常非常这个靠谱的一个君，就是一个太子，就是李承乾已经把自己包装成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不能看外表，李承乾呢为什么呢会这么玩肆无忌惮的呢，这么演戏呢，为什么呢，就因为一个原因，因为他认为啊这个皇位啊非他莫属，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心思，干嘛呢，他就肆无忌惮玩的这游戏啊，那就不靠谱了。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啊，他这个迷恋一个什么呢，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干嘛呢，就是喜欢了，突然就迷恋这个突厥人的这个风俗习惯，他开始干嘛呢，学突厥语，穿突厥衣服，并特意啊找了一些庙，就是面似这个长得像突厥这种面相的人当侍从，然后呢把五个人呢把他们编成一组啊，搞成一个迷你型的一个部落，让他们呢把这个头发都梳成那种突厥人那种小辫子啊，然后呢身穿羊皮衣服，在东宫的草地上呢牧羊啊，整起来，然后呢旁边插这个一个旗杆，绣着什么这个五个狼头的一个大道旗往那一插，这还不满意，并且呢支起了帐篷，干嘛呢，自己呢钻进去之后啊，每天亲自啊杀羊宰杀烤熟了，拔出佩刀啊，把这个烤熟这个羊啊一块一块割下来分给左右分食，不是突厥人首领干这个事儿吗，这个可汗干的这个事儿。干完这些事儿啊，这李承乾还不过瘾，有一天忽然对这左右说我假装可汗啊，现在我翘辫就是死了，我现在就假装我死了啊，你们呢效仿突厥人的风俗来给我办丧事啊，说完呢也不管左右同不同意，俩脚一个蹬啪往那地上一躺装死了。左右一看没有办法了，那就骑着马围着李承乾的这个尸体啊，打引号这个尸体啊，干嘛呢，一边转圈一边哭丧，并且按照突厥人的风俗啊，纷纷用刀把自己脸给割破了，以示对这个已故可汗的这个陈旧的悼念之情。这事儿啊就这么一件事一件事往宫里面传，能包得住火吗？许久啊，李承乾才高兴了起来，说有朝一日啊，我继承了天下以后啊，一定要率领数万骑兵啊，到这个京城，就是今天的这个甘肃省兰州市，干嘛呢，向西方打猎啊，然后呢把头发解去了，就是我把这头发太子这个王冠全散开了啊，然后干嘛呢，到这个甘肃兰州去当突厥人，投靠谁呢，投靠那个阿史那思摩，就是征那个高僧国的阿史那思摩，干嘛呢，说我只要在阿史那思摩手下当一个突厥的将军呢，我就心满意足，而且我绝不落于人后。你说这说的是不是人话呀、啊？这个堂堂大唐帝国的一个储君呢、啊，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干嘛呢？委身突厥的一个将领，向他投降的突厥的将领阿史那思摩，并且要在他投降唐朝的阿史那思摩将这个一个偏将的一个小小的将军手底下再当一个小小的将军。这他妈不滑天下之大忌吗？我就跟你说嘛，终究包不住火。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论呢，很快就落到辅臣耳里。东宫的大臣呢，这个于志宁啊、张素写，这孔永达呀，就是写那个《周易正义》的那个孔永达， 吓坏了，赶紧苦口婆心的对太子进行劝解。这个时候的太子经过了这半年的玩啊，疯狂的玩，这太子可就听不进去了。就是原来不还演戏吗？就戏精不还上来吗？就是又哭又闹的，哎，我错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没有了，干嘛呢？懒得跟他们叫唤了，干嘛呢？脸都变了。他采取的办法为一个办法，对，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还没登基呢，采取了一个最蠢的办法，什么办法？杀。李承乾啊，一怒之下派了几个杀手，打算一举啊除掉陈志宁等人。后来刺杀行动未能得手，未能得手的原因是因为孔颖达会奇门遁甲，会周易啊，算到了。所以说在刺杀他们的时候，孔颖达带着这些人呢，这个逃脱了，就是这个走生门跑了，未能得手。但从此以后啊，太子李承乾和这个东宫辅臣们那就是彻底的决裂了。同时啊，太子失去了辅臣的这个辅佐以后，规劝以后，失去了辅佐这个辅臣们的这个智囊以后，就是他的智囊团没有了，那就彻底走上了一条这个自绝于大唐社稷的这条不归路。一旦谋臣失去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旦谋臣失去了，那他就完蛋了。所以说这个，那么咱们这个这么说吧，这个光说这个李承乾啊，这个今天就是这个讲了这个李承乾讲的，我们讲到这个啊，那么这个李承乾最终的就是这个能够大量的一个反复的一个过程，是谁刺激到他们呢？是他的一个哥哥。我们会说嘛，这个李承乾的这个东宫啊，就是把这个要刺杀这个魏，就是孔颖达他们这个事儿啊，泄露以后，那么在这个唐太宗李世民知道之后呢，那么自然而然的对这个东宫啊下了很严厉的这个一个这个杀手。怎么说呢？李承乾这种玩法呢，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他把自己的这个皇位啊，认为这个非自己所得。咱这么说吧，刚才这个谁说这个说这个一句话，说这个李承乾当了皇帝啊，还不如李治当皇帝呢。可以这么说吧，假如这个活宝啊真的能够当上皇帝，那大朝必定啊像隋朝一样，那肯定玩完。而且呢，他呢这个玩到最出格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李承乾和汉高祖和高祖李渊的这个第七个儿子，就是汉王李元昌，就是谁啊，就是和李世民同父异母的这么一个弟弟啊，玩在一起的。这个李元昌呢，仗着自己是亲王的身份呢，这个十分就是为非作歹啊，就不像话了，触犯国法，什么都干。所以说屡屡啊被这个李世民谴责，李元昌由此啊就怀恨在心了，就此啊自然而然就跟太子、走到一起了。走到一起呢，这俩家伙啊，我们叫做嘛同气同声相应啊，这俩家子凑在一起以后啊，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打仗。干啥呢？他俩经常啊各自带一队人马，披上铠甲，手持这个，那不能拿真家伙怕把自己给杀了是吧，就拿竹刀竹枪，然后呢列阵扎营啊，冲锋刺杀，以此为乐。而且要求手下人个个得需要浑身刺的是血那才行啊，要是胆敢不从的，那就给绑在树上毒喝，甚至就能被活活打死了。这个李承乾那个就宣称说，如果我今天做了太子，明天呢我一定啊要在这路远中修一个万人这么一个大营，与汉王分将，就是咱俩各自领一万人，干啥关机战斗啊，这个咱们俩真刀真枪的杀一场。所以说你这个东西，我是说这个李承乾这个叛逆期啊，他就是我这么讲，所有的孩子都有叛逆期，就看你熬得过和熬不过。李承乾啊没熬过这个叛逆期，最重要的是他把前面我说了，他把这个他的幕僚，就是他的这个东宫的这个辅臣全给得罪光了。到头来他的所作所为啊，除了把自己玩死啊，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对于这一点呢，有个人呢比谁看得都清楚，谁呀？就是李承乾玩得越痛快越离谱，这个人越高兴，他巴不得李承乾呢玩得再出格一点，趁最好啊把自己给玩死。谁呀？这个就是今天咱们主要要讲的一个人物，就是李承乾的异母同胞，就是都是长孙皇后生的这么一个他的弟弟，叫魏王李泰。李泰是谁呢？李泰是李世民长孙皇后第二个儿子，我们说了吗？然后李泰就是咱们那个易经当中那个泰卦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嫡长制的话，如果李承乾被废了，那么这个李泰就是直接就那就按部就班的就排位，就排到这个李泰这儿了。所以说呀，李泰啊就开始一看李承乾这么玩，李泰这个心思啊就慢慢的就活泛了。李泰呢，咱简单交代两句啊，比他哥小一岁啊，那个他哥是武德二年，李泰是武德三年，就是公元620年。从小呢，这个李泰啊多才艺，而且呢写了一手好文章，太宗非常喜欢的。贞观二年的时候啊，年仅九岁的李泰啊便遥领了扬州大都督一职，那九岁啊给挂了扬州大都督，此后呢又兼任了这个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然后这个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因为贞观十年的时候呢，都不过瘾了，这个直接给封了一个魏王，封王了。从贞观十年起啊，随太子李承乾日渐堕落，这种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天平啊逐渐的向李泰开始倾斜了。这个因为李泰呢这个好文学，李世民呢就特准他在王府中中啊开设了这个文学馆，任他这个自行的招揽天下名士，许多这个政治嗅觉比较灵感的这些人物啊，这些超臣呢立即嗅到了什么，这是天子有意释放的这么一个信号。大家还记得吗？当年秦王李世民不就是通过他那个文学馆招揽了人才，树立了声望，继而取代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吗？那最终登上太子宝座。那么今天呢，这个贞观皇帝给李泰同样的一个政治思路，同样的一个政治信号，有些人当场对这个李泰趋之若鹜。于是啊，凡是有文学从者，多多的就是缺天下的几权贵啊，都向李泰进行靠拢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朝臣去攀附李泰的大腿，比如说是谁啊？比方说魏征啊、王圭啊、褚遂良啊，这些坚持嫡长制的原则的这些朝臣的重臣呢，就不买嫡长制的账。虽然李承乾玩到这种程度，像魏征这些人呢还是站在李承乾这边。为啥呢？因为他们还是认为李承乾是长子啊，是国本。哎，所以说也许呢，这个李世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呢，就是李泰呢就暗中啊授意个别的朝臣呢在天子面前呢就告状，说这个朝廷三品以上的这些大员呢轻视李泰。这李世民就发怒了，就那有一天呢就对魏征他们这些人呢，像是对魏征、李承乾他们这些人，这个突然之间发难啊，说我听说你们对我的儿子啊这个魏王不尊敬啊，凭什么呀你们这样。这个褚遂良他们都吓坏了，都跪在那儿说万岁，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魏征一听明显就有人吓唬，魏征不分那套，说太岁，他说这个魏征就说了，说陛下不对呀、啊、说你这话说的，魏王他是一个臣子，是不是？他虽然是王，他是一个臣子，他能大过太子吗？他说你这话啥意思？你是贬低太子来维护李泰吗？这么一问呢、啊、这个把谁啊，把这个因为魏征啊这个反驳的这个词啊非常严正啊，有理有节有理有节，这个李世民呢无言以对，是吧？这个只好免征就又收回这话，说我说错了。可见呢，这个李世民这种妥协啊，总是表面在心理上，他实际上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所以说想维护李泰这个地位。哎，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李承乾呢，感受到了一种什么呢？一种这个压力，尤其是这个李世民呢，有一天啊，李维先说什么呢？说的这个。和这个朝臣们说了这样一段话，说呀、啊，说人生啊，这个受邀难明啊，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如功倍之主？就是说，你们今天啊，这样不买李泰的账，有一天啊，我死了之后，如果太子要有一个好歹的，那么就李泰当皇帝了吗？你怎么不知道李泰就不能当这个皇帝呢？ 那么这句话说完之后啊，非常露骨了，满朝文武都很清楚，天子所谓的诸王其实指的就是魏王。在此啊，这个李世民废立这个李承乾的这个心呢，就已经表露无遗了。大家听了都不吭声啊，只有魏征坚决不认同皇帝，说的说自周朝以来啊，皇位都是父子相继，没有兄弟的份儿，为的是根除啊庶子的夺嫡之心，这是杜绝祸乱的根源呢、啊，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情。李魏征师傅说的是啥意思呢？说如果即使李承乾死了，那么李承乾还有儿子，那我们传给他的儿子，为什么要传给李承乾的兄弟呢？我给大家各位讲一下啊，为什么古人要坚持这个嫡长制啊？因为这是一个最讨巧的办法，而且这是一个最省事的办法，还有一个这个是最节约成本的办法。我们打一个比方，如果要是立长，如果要是立贤的话，那么这个贤的这个定义，就是贤能这个贤的定义就很难以界定和模糊。那什么样是贤呢？就像李承乾可以表演出来啊，戏精是吧，那可以表演，又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立贤的话，那么就是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这个太子之位、储君之位可以经营，就是我呀装出来或者是怎么样去经营、去筹谋、去筹划，那这样的话呢就会祸乱国家，这就叫动国本。所以说历朝啊他坚持嫡长制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古人蠢，是古人呢衡量来衡量去，只有这一招是最简单最方便的，所以说坚持嫡长制。那么如果一旦这个嫡长制动摇了，那么所有的超臣都要靠边站队，有站在李泰这儿，有站在李承乾这儿，还有站在李治这儿，还有站在李元昌那儿的，那么各个朝臣进行分家，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本就乱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党争，这样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派比的倾轧，那么这个国家就要乱套。所以说这个古人的这一套惩罚它是有道理的，对，这文豪说的成本最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这么说吧，李承乾呢也确实有点玩的确实有点过火了。李世民也知道啊，废立储君这个事儿啊，非同小可的大事，稍有不慎的动摇国本。如果真的要废除了李承乾，改立李泰，必将在朝中中啊遇到很大的阻力。反对者肯定不是魏征一人呢，更何况就目前太子没有什么大过错。虽然现在你说要废的话，那肯定不行啊。李世民只好让步，批准了王国维的奏议，就说稳固太子。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这个事上一再对朝臣让步。可是这个贞观皇帝本人对魏王的这个李泰的这个宠爱啊有增无减。由于李泰这个咋说呢，李泰啊，你看他这个泰字啊，那真是身繁体胖，他长得比较胖啊，肥胖，行动不便。我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就是那个孙越那主啊，就是大胖子啊，就是200多斤，就是这种。那么李世民呢，你看他儿子这个走不动吗，他就格外开恩，就准许他入朝时啊可以乘坐小轿。这个特权啊是超过谁了，已经超过李承乾了。李泰是个聪明人呢，干嘛呀，绝他当然不会辜负他父亲对他的这个信任和干嘛宠爱啊。贞观12年的时候，李泰就通这个遵循他的这个司马的建议，认为啊说自古啊明王多引宾客啊，然后呢他就大开了馆舍啊，这个把天下的这些文学有的是钱啊，就藩王啊就大量的封赏，就是把天下的这些名士全部给招揽进来。招揽进来干嘛呢？编了一本叫扩地志啊，这是一本大型的这个地理学著作啊，正文有550卷，序略5卷，全面记述了贞观时代的疆域的曲线和州道啊建树啊，博采了地方的精致啊，旁听折引呢，就是详细记载了各府县的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物等等，在当时啊，无疑是具有非常现实的这个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政治意义很影响啊，其中很多这个奇人异士啊，比方说懂风水学的啊，懂地理周道学的，都去为了他这本书啊，去勘察，进行了勘察地理啊，等等等等，就把。因为朝李泰啊在这个扩地志编写扩地志的时候， 向朝廷啊颁发了很多大量的金钱，那么成立了专门的府库，就是来办这个事儿。那么有了经费之后呢，这些人呢就可以去勘察这个天下地理，分成了五个部门，五个部门呢分成了五个方向啊，有一个人总负责将大唐地理的全部勘探明白之后，然后将大唐地理重新分成了周道地理，这是很大的一个事情。此书呢整整编写了三年，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正月，魏王李泰毕恭毕敬地将这个书呈现给天子。李世民呢那是高兴坏了，龙颜大怒，就龙颜大悦，命人将藏这个书啊藏在这个密阁之中，对李泰和编修的这些人呢这个大加了赏赐啊，就是主编啊也给赏赐了，封了这个令公啊，封了一个县令的这个一个令公。自此李泰开始这个从这个李泰开始编写这个扩地志以来呢，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财啊赏赐就逐年的开始增加，其数量啊就远远的超出李承乾多少个来回了。到贞观十六年，这个赏赐到达了顶峰，就是扩地志完成不久啊，李世民又命李泰啊入居武德殿，以便呢这个就是这个参奉往来。武德殿和太极宫有多远？很近很近了。对于这些作坊，褚遂良这个褚遂良和魏征啊就感觉不干了，就开始上谏了，说你这样的过火了。那么魏征啊针对魏王入武德殿一事就说了，说你这个是说其他的殿呢也可以往来这个就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魏太李泰住在武德殿呢？这不给天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面对呢这个李世这个魏征他们的这种强烈的反对啊，李世民赏赐上才不得不有所节制，并收回了李承乾这个李泰啊入住这个武德殿的这么一个这个行政命令。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李泰入住武德殿以后的话，那么李泰这个事儿啊真就完了，就真就能做成事实了，就差这一步啊，魏征的这一道著书把李泰的这个事儿就给打落了。那么这么一个阴错阳差，那么后面的剧情就发生了反转。尽管魏征和这个褚遂良他们一直在这个竭力遏制这个魏王的这个夺嫡势头，可是啊这个李泰啊他有皇帝撑腰啊，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指数那是飙升啊，许多朝臣和权贵啊纷纷向他们靠拢。这个太宗李世民呢先后派了黄门侍郎韦挺啊、工部尚书宗杜主客，就是杜如晦的弟弟，这些名人啊出任魏王府的这个总管大臣啊，而这两个就是这个杜主客啊和这个韦挺啊，就是李泰他整个的这个利益代言人，他们十分这俩人啊为这个李泰啊那就是穿针引线，大量结交了这个朝廷的官员。杜主客甚至啊不惜重金贿赂当权王位啊，去极力称赞这个魏王，说闲着说好话呗，说只有他的这个具有这个最有资格继承这个皇位啊，权贵们呢就为了这个对日后啊就是能找到新的政治靠山，当然也乐意把这个筹码压在这个胜的这时候就这个赔点就已经出来了，就是赔的几率就已经胜出的几率就很高了。这个魏王你像这个很多人就开始在魏王站队了，像柴少之子啊，就是那个驸马柴少之子，像驸马都尉啊柴令武啊房玄龄的儿子这个房遗爱，这些人全部都站到了这个李泰的这个阵营里。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柴少和房玄龄啊，这两个人呢是这个柴少呢是一个将军啊，房玄龄呢是一个儒学大家，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可以通过房遗爱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们可以知道了房玄龄的这个政治水平，就是他处理国事的水平可以，但是他的政治嗅觉并不灵敏啊。因为房遗爱去压这个李泰的宝，我们就知道了，最后李泰啊夭折了，我们就知道了房玄龄的政治嗅觉啊，就是政治嗅觉敏感度，就是对后面的这个预测啊掌握的并不是很高明。短短几年时间呢，这个李泰就在政治帝国中啊就是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一个魏王党集团啊，其政治目标非常明确，就两个字，夺嫡。 面临大唐的这个帝国储君之位啊，魏王李泰呢和他的同党蠢蠢欲动的时候，大就是志在必得的时候，就在这暗潮涌动的时候，这魏王在干啥呢？这个李承乾在干啥呢？李承乾在变本加厉的玩。所以啊，这李泰坚信李承乾这个没用的瘸子迟早有一天呢会从储君的位置上滚蛋，只有他这个文武双全众望所归的这个魏王啊才是这个什么才是不二人选。魏王党结成以后，就是李泰结集到这些这个朝廷的重臣之后啊，这个魏王党形成了之后，李世民呢很快就引起了警觉，因为你建党了嘛。在这个事情上呢，我可以这么说，李泰的这个幕僚府的这个人的水平显然不够高啊。在这个事情上，李泰呢操之过急了。无论哪朝哪代，一个藩王如果对储君之位啊表露的这个太露骨了啊，就是赤裸裸了，就什么都不伪装了啊。而且为了实现夺嫡的这个野心呢，又朝中暗中拉帮结派，大肆树党，那就肯定会触犯皇帝的大忌。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李泰啊太嫩了。李泰身边有没有高人呢？有高人，但是什么，我回头再往下讲我们就知道了。李泰这个人有性格，有一个性格缺陷。有没有高人？有高人，高人告诉他不能这么干，但是李泰没有听从。尽管李世民对这个李泰啊这个纵观有加，但也并不认为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李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情况下，就是你这个你这不就属于把李世民给放在火上烤了吗？这就开始组建执政班子了。那你这种情况下的话，李世民所面临的朝政压力有多大？李泰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再者呢，自从李世民透露出这个废立之意啊，以魏征、褚遂良为首的朝臣呢逐渐反立，所以说这个压力也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李泰的这个手啊，就是他的这个政治触觉，就是这个行政触觉啊，已经蔓延到这个帝国的方方面面，甚至到后宫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李世民就有点难受了。在这一天呢，八月的时候，李世民在一次朝会当中啊，问朝臣说，当今呢、啊、国家何事最急啊？褚遂良马上说了，说今四方无虞啊，唯太子诸王啊，这个事儿啊你要定名分，这是最着急的。实际上说什么，说实际上就是劝告天子撤销打算这种废长立幼的这么一个想法，而就是直接就杜绝魏王的这种非分之想，说白了就这个。李世民在这个时候呢也突然感觉到这个魏王啊这种这个过激的这种行为啊给他造成了一定的这个被动。李世民深以为然吧，随后呢就任命了魏征为太子太师，让他一心一意辅佐这个太子。这个时候魏征啊做了太子太师。在这个时候魏征这个人啊伺候了两茬太子。第一茬是这个尹太子啊建成，他魏征是任李太子建成传建成的这个太子洗马。这个呢认了这个李承乾的太子这个太师。我这么说，魏征这人啊方人啊，什么叫就是那个四方的话，方人就是说这个是北方的一句话，什么魏征这个人是怎么的呢，你得非常非常猛的一个人，他你才能罩得住他，否则这个人呢他这个魏征这个人晦气。咋说呢啊，他投靠王世聪倒了，投靠这个李密啊，李密倒了，投降太子李建成做太子洗马，太子李建成倒了，辅佐李承乾当太子，李承乾废了。说魏征这个人啊，政治上和魏征打交道的，就是他的这个老板一般不得好，就是也就是什么呢，魏征这一龙啊，魏征这一斩龙，魏征啊在这个传说当中啊是斩龙的啊，斩龙使者啊，就是他可以杀人杀龙啊。那么就是李世民这种真命天子，就是真龙天子，他才能降得住。只要不是真命天子的，那在魏征手里头都给杀了，都给玩完了。啊，所以说这个对 除了李世民真龙天子嘛，他杀不了嘛，真龙他怎么能杀呢？所以说这些假龙他是杀干净了。哎，魏征当了这个太子的这个太子太师之后啊，这样的话呢就绝了这个天下之一啊。这个时候呢，李世民呢对这个李承乾呢还是抱有希望的。哎，在这样的话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李世民给这么也给李太的这么一个政治信号，就是让太子死了这条心。正是因为如此啊，所以后来的这个太子党有意在京城散布这个不利于太子政治谣言的时候，李世民才会坚决反出来这个辟谣，在会上，在这个朝会上三令五申的申，就是说我这个是嫡长制啊，说你们不要乱来，说这个。尽管太子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呢，李世民很不满意，可他依旧没有放弃李承乾。如果太子这个时候能够悬崖勒马，痛改前非，李世民还是有希望把他扶上帝位的。这个就应了哪一卦呢？豫卦的这个六四爻啊，你去看豫卦的六四爻啊，这个就应了六四卦的这个名誉啊，上六爻啊，叫名誉啊，就是这个冥界的这个冥啊，就是耀耀明明的这个冥。名誉啊，说什么意思？我虽然陷入了这个肉欲当中啊，就是这个纵欲的这个蓝田欲海之中啊，我虽然陷入进去了，但是如果我能够及时改正，我仍然能够翻盘。这个上六的名誉说的就是这个事。然而什么呢？然而李承乾呢，终究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就在李世民刚刚回心转意啊，放弃废立之意的时候，东宫啊爆出了一个令人天下人不齿的一个丑闻，巨棒的丑闻啊，特大丑闻。什么丑闻呢？这个事情啊源于一个叫称心的这么一个乐童。称心这个名啊是谁给起的呢？是李承乾起的。顾名思义啊，就是这个乐童啊能让这个太子感到称心如意。史书上说啊，什么这个小男孩啊十多岁啊，长得非常非常的美丽啊，善歌舞啊，深得李承乾的宠爱。宠爱到什么程度了呢？《资治通鉴》记载了，宠爱到与其同卧啊，同起。什么意思啊？就是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爱做爱玩的事啊，一起在两个人在一起做他们爱做的事。这个我也不能再深讲，再深讲就不好听了。跟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啊，在一起做爱做的事，这个想象空间就很大了。在历史上啊，我就不多谈了，就在这儿啊。所以说，按照现在的说法，这李承乾在干什么？玩同性恋。这个说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当上皇帝了吧？比方说杨坚啊，就是苻坚啊，也好这口。比方说那个还有那个汉帝啊，宠那个童贯啊，也有这口。是不咱搞不懂这个性取向啊，咱也不评判。那么呢，就是如果你是个皇帝的话，就是别人来说的话，你有十个称心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李承乾只要有一个就足以把他害死了。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屁股正在一个火山口上，底下的夺嫡的暗流啊，暗潮汹涌，随时可能奔发。就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啊，李承乾干了这么一个事儿，那他的对手怎么能不曝光呢？立刻就有人曝光，很快这个事马上就把这个事情就有人就给捅到了哪里了，干到李世民那里。李世民一听啊，这奇耻大辱，勃然大怒，当即就把这个称心呢逮捕捕杀了，并且把李承乾骂得狗血淋头，恨不得马上把他废了。在人的这一生当中呢，我说啊，最难对付的人呢，敌人呢，往往不是别人，绝对就是来自于自己，就是我们人性深处最难以克制的欲望。一个人如果不能战胜这个内心之敌啊，那你就一滩烂泥啊，变不成你就别指望你能战胜对手。你说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啊！你身上多出一种欲望，那就可能给对手暴露一个致命的弱点，而对手就可以抓住你这个破绽呢，一举把你置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的尾巴还掐不干净，还搞出事情来。这李承乾这水平真是，哎，很可惜，李承乾，我们说这套，李承乾感受不到，他不懂啊。这位李承乾真不懂这个道理。这个大唐储君在魏王这李泰处心积虑的要整垮他的危机关头，他居然不懂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啊，甚至故意把自己的屁股啊，把自己的死穴啊卖给他的对手。这种储君呢，如果要不被废掉，天下呢还有天理吗？那天理都不容了。最搞笑的啊，最令人悲哀的是，这个称心的这个男童死了以后啊，并没有引起李承乾的反思和警觉。他不但不洗心革面，干痛改前非，还干嘛呢？玩这套，反而在东宫里面建了一座灵堂，供起了一座塑像。塑像干啥呢？把这个称心呢，让工人呢按称心的样子雕了一个塑像，朝夕啊焚香祭典，终日是泪水连连啊。此外啊，又把称心的尸体啊埋在东宫的后花园里，暗中啊追奉了官职啊，树立了墓碑啊，天天在墓碑面前呢守灵。这个太子到了这个地步啊，李世民呢真的到了已经忍无可忍了，不能再忍了。这一点李承乾当然比谁任何人都清楚，可是他并不想方设法挽回，而且啊还赌上气了，几个月不进宫朝见，甚至啊干啥，把胡人召进宫来啊，自己啊化成那种胡人的样子啊，就是从此以后把朝服一脱，说我不当他大唐的子民了，我要去当胡人，玩这套了。这叫啥，各位啊，这叫破罐子破摔了，这叫铁了心王不吃秤砣了，这叫一条道走到黑了，这叫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了。李承乾认定称心这件事情是李密李泰告的密，他干嘛呀？李承乾又玩了一个最蠢的蠢招啊，不蠢的不能再蠢了，叫什么？奈何关山聚草莽，神仙难救败于夫。对李泰他痛恨到了极点呢，于是暗中组成了一个100多人的刺杀团，同路有左武卫的这个风师进啊，刺客张士正啊等这三个人组成的这个暗杀团。李承乾命令他们呢，随时找机会干掉李泰。此时的李承乾当然不会知道，这撮刺客呀，不但没有干掉李泰，反而啊，一个反手就把他给出卖了。贞观17年的暮春呢，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啊，终于在走到了你死我活的边缘，大唐的储君危机啊，也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而唐太宗李世民呢，更是面临着一场继位来最严重的考验。什么样的考验呢？一个是野心勃勃欲要夺嫡的藩王，一个是岌岌可危只能拼死一搏的太子，一个是惴惴不安唯恐玄武门兵变再回头的皇帝。大唐帝国呀，这就走到了一个变幻莫测风云莫测的这么一个拐点呢。历史在这么转，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知道，那么在当下的那一刻你会怎么觉得这个盘面呢？事变。如果你去在这个时候就开这个盘面，一定是事变当头啊，不得了。李承乾决定什么了？李承乾做了一个决定，决定拼了，纵然是拼一个鱼死我活啊，鱼死网破，他也没招了。这个时候他知道李世民的废黜诏书啊随时降临在他头上，他所以啊他只有孤注一掷先发入人呢、啊、这个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啊，李承乾呢找了一人，谁呀、啊？侯君集，咱们都说过了吗？侯君集找李靖学兵法的那个是吧？让他教，让李靖教他奇门遁甲，李靖说不教，侯君集这要谋反，就这人。侯君集会不会入伙啊？会。李承乾呢，对此有十分的把握，因为在所有的开国重臣当中啊，只有这个人，就是只有侯君集对宪章是最不满的，也有只有这个人对天子的这个怨恨呢是最深的。李承乾相信呢，有了他的加盟啊，这场夺嫡战争啊，就有现在不夺嫡了，现在我改片翻篇了，夺嫡这个是翻篇，是政变啊，政变这个事儿啊，要多出几分。事不宜迟，李承乾通过侯君集的女婿啊，贺兰楚师啊，贺兰楚师当时在东宫啊任带刀侍卫，向侯君集啊发出了这个诚邀加盟的这么一个信息。 侯君集啊，听到会什么样的反应呢？当他的女婿告诉他的时候，侯君集啊顿时啊产生了兴奋和战栗，就是终于啊，武夫就是武夫啊，武将就是武将。什么叫武将啊？武将需要我们的歌诀怎么样？武将需要出将，出了将才能入相。侯君集出了将了，但没有入相，没有出了将而没有入相，这个时候的侯君集就是凶煞。哎，大家一定记住了，出将之后如果不能入相，这个神将大凶大凶，凶的不得了啊。那这个时候的侯君集啊，认为自己憋屈了这么多年呢，终于可以玩了一把大的。侯君集立刻前往东宫啊，拜会太子。李鸿念对他直言不讳的就说了，说看来我这个太子之位啊，朝不百夕啊，先生何以教我啊。侯君集面无表情的说了一个字，反呢。李承乾这个时候还故作惊讶说，哎呀，你说出这个话，这要灭族的。侯君集忽然一只手伸到太子面前呢，说微臣长这只手啊，就是要让殿下用力。李承乾这么一听啊，一拍大腿说，好啊，我就等先生这句话呀。侯君集看着太子那张骄狂而浅薄的嘴脸呢，不禁在心里都冷笑，说你也不撒泡尿子看看自己啊，说就你这熊样也能当皇帝，等老子夺帮你夺了皇权呢，皇权之后回头我再收拾你啊，让你瞧瞧什么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所以说李承乾当时邀请侯君集的时候，他就不掂量掂量自己啊，能不能，他爹都扶不了的人呢、啊、他李承乾一个乳臭未干的一个东宫将计被废的太子啊，能够干什么啊？能够摆平他吗？继侯君集之后啊，李承乾就重金收买了大内素未禁军呢、啊、李安言，他让他严密监视皇帝的一动一动啊。汉王李元昌呢也极力发动太子谋反，不过他的目标、啊、不是侯君人，不是那个侯君集那个目标，干嘛呢？侯君集瞄准的是天子之位，这位王爷相中呢是一个美人，他对太子说了，说我最近呢、啊、看见皇帝身边一位美女，琵琶弹得极好，说等事成之后啊，希望陛下能够把她赏我呀。李承乾满口答应啊，到时候啊，说天下都是咱们的，何况一个女人呢？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看一看，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一个出将而未入相的一个这个偏将啊，一个只为一个女人啊，要将九族置于危险万劫不复的这个境地，还有一个是什么？即将被废的太子，我们看一看他的阵容啊，他的团队，我们就知道他能不能干了，他能不能行了，能不能行啊？不能行啊！就在这个紧锣密鼓的这个开始行动的时候啊，朝中的一些王公贵族啊，也有加入的，也这时候、啊、也有这个头脑不好用的，比方说这个杜如晦的儿子啊，这个。还有谁？还有这个，开化宫赵佶啊，这帮人呢，就都是一些跳梁小丑了，啊、歃血为盟啊，发誓同生同死，共同计划这个政变，想这个派兵攻入皇宫啊。这个杜赫就是这个杜如晦的儿子啊，杜赫就对李承乾说：“我最近呢，仰观天象啊，发现有变化之兆，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啊。殿下只要声称啊，突发重病，生命垂危啊，皇帝一定来探视。”到时候计划必定啊能够成功。就在太子集团蠢蠢欲动的这个时候啊，朝中这个齐王李佑兵反，是这个起兵造反，就是咱们前一集不就讲了吗？李佑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川安，李承乾对这个他的手下这伙人说东宫的这个西墙啊，距大内不过20步，我们要想干大事，岂能轮到他们一个小小的齐王呢？但是啊，还没等这个李承乾发动这个大事呢，灭顶之灾就来了。还没等他动手呢，啥事啊？就是李佑败亡以后，按照朝廷的这个连坐之法，就是追究他在长安的余党。就是你这么大的个事儿是吧？你得查呀。事情啊，最后啊，牵连到了这个干城集啊，齐干城集，就是这个。有关部门呢立即呢将这个齐干城集逮捕以后啊关进大理石城，准备呢以死罪处死。这个以此道临走的这个齐干城集啊，为了自保， 不得不主动上稿，把太子党的政变的阴谋啊一股脑的全抖出来。齐王李佑啊刚刚的复出，那么太子谋反案呢随即爆发，如此接种的打击啊，李世民呢顿时心如刀绞。贞观十七年的四月，李世民召叫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薛国宇、李世济这些辅佐重臣啊及大理石城中师省门下这个主要官员，对这个太子谋反案进行了这个会审，就是三堂会审。这个审定，这个审理的结果呢，咱不用说了，那就是这些人都就谋划这么久了，那肯定是证据确凿。李承乾呢，反刑一炬，罪无可赦，刀兵府库盔甲，就是这个官禄啊，都已经封上了，就是谁当什么官，谁当什么官都封上。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死罪就坐实了。尽管这样的审理结果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啊，可是事到临头啊，李世民还是感觉到，哎呀，很痛苦。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李世民就问了一句话，说我该怎么办？说你说就是李承乾这个造反了，你们该怎么办呢？群臣呢，没有人敢说话。太子谋反呢，是在帝国政治当中啊，影响最恶劣、最敏感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谁肯替这个皇帝拿主意啊？就在这个朝会一片沉默的时候，最终一个小官站起来了。多大的小官呢？按道理来说啊，他不能够列席这个会议，是一个掌酒的小官，就给这帮人倒酒的这小官，打破了这个沉默。这个人叫什么呢？叫来济，是隋朝名将来护的这个儿子。干嘛呢？任命那个通事舍人干什么？就是给各个地方通风报信儿，就是传达事情的，就是像这个传达员吧，就类似于这么一个官。那么他在这个朝会上呢，是给人敬酒。他对皇帝说了：“说陛下呀，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说白了什么意思？就是你把他废了吧，别杀了，毕竟是想保李承乾这么一命。这种答案，咱们当了父亲以后，像我们这个年纪，不知道咱们直播之间有多少父亲啊，自己的儿子干了什么事情，我们这些做父亲的不会计较的。那么这个来济的这个说的这句话，就是李世民想要的。那么李世民就想找这个台阶。四月六日，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除太子李承乾，将其贬为庶民，囚禁在这个右领军府。不久啊，将其流放到了黔州，就是今天的四川的彭水县。那很远了，那个时候，那如果说从长安出发的话，我们走到四川的彭水县，那么那个时候的彭水县和现在的彭水县不能同日而语啊。而且一个东宫太子高高在上玩这么多年，把他贬到了这么一个彭水县呢，李承乾在这个边帐之地啊，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以后，而且是被监管，就被当地的将军看着，官府看着，没事呢还得是左请示找汇报，三五天你还得请到官府里面去给谈谈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原来的太子，他是什么样的岁月？一贞观十九年呢，太子李承乾呢郁郁死在了他的贬所四川彭水县。三个字啊，作死了。就是活活给把自己给作死了。处置完李承乾之后啊，接下来就轮到了李承乾这帮所有的这帮党羽了，像李安言呢、杜赫呀、赵杰等人呢全部被斩首了。另外两个人呢，李世民想网开一面，谁呀？就是他的弟弟李元昌。李世民打算呢饶他不死，第一个反对的就是这个杜如晦他们啊，极烈的反对。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啊赐死在家中。另一个呢就是侯君集。刚刚逮捕侯君集时啊，李世民就对他说了，说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上啊遭刀比利的侮辱啊，刀比利的侮辱，就问你啊，审你啊，一句话都写的说你这么大个开国将军，这那多耻辱的事，所以亲自我审问你。但是不管李世民怎么审，侯君集就是不认罪。最后啊，他的女婿贺兰处置跳出来，把他老丈人跟这个太子暗中勾结的这个策划政变的一五一十全部的揭发了。侯君集啊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 在这个时候呢，李世民呢仍然念在李世民跟随多年，尤其是啊玄武门之变上这个发挥的那个作用，就是囚禁李渊。所以说我在这段我认为囚禁李渊就是逼宫这个事儿是谁干的，是侯君集干的。所以说侯君集当时不满意，这也成了一个侯君集啊最后死在这个事儿上的一个事儿。为啥？他认为他立了不世之功啊，说说全天下有谁会干接你皇帝这个活，不就是我侯君集干了吗？啊，结果现在我打下了一个高僧国了，是不是啊？你我就抢了点东西咋的了，你就跟我不依不饶了。所以说他越想越难受，越想难受。从这个点连到了他日后啊这个身败名裂，连就是九族反作，连到了这儿了。那么这个时候李世民仍然呢还想对他饶他一命，但是啊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替侯君集求情的，神将用尽了，但是有一个说跳出来，侯君集请陛下念在侯君集的功劳上啊，如何如何。就是因为侯君集啊当年所逼宫这个事儿啊，所有的开国元勋呢不耻做这个事情，而侯君集做了。那么在侯君集落难的时候，这些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干什么呢？因为要往死里打击侯君集才能彰显自己的正义，并不是这些人有多么高风亮节有多么正义，而是什么？而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往死里踩侯君集的时候，才能衬托出来他们在玄武门这个事情上的这个多么的呜呜啊，多么的可爱，多么的纯洁。全是戏精啊，全是戏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也没有办法。那么这个时候侯君集在那一刻玄武门的那一天逼宫的那一天，所以说逼皇帝这个事不好干啊，逼宫的那天就把绳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就像是谁啊，就像当时这个曹髦啊，就是那个魏帝曹髦是吧，实在这个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实在忍受不了了，带着200个宦官和宫女冲向这个要去杀司马昭。结果那两个司马昭的两个将军说怎么办呢，底下人出来了，说司马公羊你不就是要对付他的吗，说杀了他。这俩人上去啪啪给皇帝杀了，回首司马昭为了平定民愤，把他这两个杀曹髦的这个发杀魏帝魏明帝曹髦的这个皇这个这两个兵给杀了。杀皇这个事不好干，所以说侯君集逼宫这个事啊，你就记住了，就是你干了这些不耻的事的时候，等到有一天，就是你在位上大家不吱声，等到一旦你从天上摔到地上的时候，那么你就绝对没有翻身的余地了。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拨打赏罚会把你拨得体无完肤，会把你罚得倾家荡产，会把你打得遍体鳞伤，啥都没有了。到这个时候李世民也没有办法了，就亲自到牢中啊见了侯君集最后一面，说与公长绝矣啊，而今在后，就是再想看到你啊，我只能去看这个凌渊阁的遗像喽。说罢太宗啊落泪了。押往刑场的时候啊，面对鬼头刀，侯君集啊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沙场老将惯影的这个镇定与从容啊。他面不改色对刑警官说我呀一物再物啊，终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陛下尚未秦王时啊，我便已经侍奉左右，此后啊又率部西征攻灭了两个国家，一个是吐谷浑，一个是高僧啊。今天呢我呀请陛下呀能给我留一个儿子，不要诛灭我的九族，给我侯家留一个香火呀。侯君集啊最终啊在刑场上啊终于明白了，说我一物再物，情义取用之间呢，就那么情义一变，取用变了，最后啊自取杀身之祸。本来啊这个可以世袭的啊，其实我考了一下唐朝那波人，就是像来霍儿啊，这个像那个房玄龄他家呀，后续的子孙还是比较厉害的，就是延续了很久，就是这个官路，就是宗义啊，延续了很久。侯君集在这个他家呢，就算完事儿了。 那么侯俊基被斩首以后呢，李世民呢答应了侯俊基的要求，命人抄没了他的全部家产，但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将他们流放到了岭南。从此啊，侯俊基啊这个家族、啊、在大唐的这个体制内啊就算出局了。到五代十国的时候，侯俊基的后人呢也没有什么作为，因为儿子这一个儿子，再加上剥了这个官禄以后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戏了。太子啊出局了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啊李承乾的这个作死之路啊，咱们就讲完了啊。咱们下一期呢会讲李泰啊，这个重中之重啊，李泰。李泰呢，李泰有一个谋臣啊，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人物，但是呢，也没有将李泰呢辅佐到这个位上。那么编写了这个扩地制以后呢，就是李泰呢就是没有在这个采取他的建议啊，因为他感觉出李泰有些飘啊，就是警告过李泰。然后呢李泰呢就是他说让李泰不能结党，这是我明天要讲的，说李泰呢就是没有吸取他这个智囊的这个话，这个是，然后呢这个李泰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幕僚和智囊就不辞而别，就离开他。从此以后呢，这个李泰呢就接连犯了三个错误，最后这三个错误直接把李泰干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没了，是出局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下一期要讲的。咱们怎么说呢，这个孩子比较难以教育啊，尤其是在这个如果说从12岁到16岁期间的这个叛逆还有一些节制的话，比方说你行使你的父权啊，就是这个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利啊，现在仍然有父权，那么还是能起点作用，因为他要吃你喝你的嘛，或者怎么样。因为在我这个江湖经验当中的话呢，就是遇到这些人和事情当中的话呢，家家呀大莫不难逃如此。为啥呢？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国人呢缺家教啊，就是现在我们央视经常说的这个叫做这个家风啊，没有家风，没有家教。就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不好弄，就是没有家教，没有家风啊，就是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去传承的。那么他在一起之后就是接触到社会上那些奇奇怪怪的理论。比方说最起码就是说他从来不认为他长者说的话，可能你苦口婆心说两个小时不如他在狐朋狗友啊一句话。为啥？他就相信那些东西。不是说他听不进去你的话，而是他在内心当中他瞧不起你，就是瞧不起你。为什么瞧不起你啊？因为他自大。什么叫自大？就臭，就叫自大。我就描写这个，就这群人啊，就这群的年轻人，我说你们的这个自大是空来的自大啊，无所谓能为的自大，花着父母的钱啊，拿着父母的东西去消费，去装，去演戏啊，去装，去交女朋友，身无长物，手无缚鸡之力，文不能墨，武不能战，是不是？戏不能游。你说你们这些能，你百无一用的一个东西，然后还自大的不得了。我说你们这个自大的这个自大从哪里来的呢？谁给你的勇气在自大呢？真读了书的人，你就不会自大了。所以说这个，那么我们怎么去跟这群年轻人这个讲？一定要告诉他们，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所想的那些东西，你才活多大岁数？20岁的一个叫什么？叫初出茅庐，乳臭未干，真的是就是这样。他还不如古人呢、啊、古人15岁的时候已经读30万字的古书了，知乎者也全都来了。所以说你像那什么45经这些人都起了丑梦之道，已经装到身上了。像这些小朋友，这些小孩子，我现在我就看上他们之后，就是这些阿飞啊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他就是你所张扬的那个东西，你这肚子里真没东西，真有东西不会这样子。你妈跟你说两句话，尤其是如果说你 今天的直播间，如果说你在这儿啊，就是你真是就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或者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你一定要记住了，真心诚意帮助你的人只有你的父母，没有另外一个人的，你的真正的朋友，我就告诉你，你真正的朋友除了你父母之外没有了，所有的朋友不过例子而已啊。我们歌诀不有吗？什么叫朋啊？是不是互相用，用字吗？一个用字，你画一竖，画成一竖，是不是分成两个月啊？两个月合在一起就成用了，用中间的那一竖，互相用才是朋友。你没得用的话，谁跟你交朋友啊？那么你再没用，你哪怕是个残疾人，是个瘸子，是个傻子，你的父母也把你当成孩子，是不是真朋友？这一点事情都搞不明白啊！跟着社会这些人，三杯酒下去，你就不知道姓什么了。打个游戏，组个团，你就觉得这是你的亲人了。浅薄呀，真的，你不能这样。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你的父母。你不要认为，只有能依靠你的父母，你依靠你的学识，依靠你自己，其他的这些东西啊，各位你还是别想了。所以说，李承乾能够大唐帝国贞观盛世的太子之位，能够活拉拉的给玩废了，活拉拉的给干嘛？活拉拉的给玩死了，说真的是不作不死啊，活活给作死了，这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人呢会玩废的，人呢会能作死的，只要你去作，只要你一旦作起来了，你就快了。什么叫作？我告诉你啊，什么叫作死啊？我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呢，这个借这个直播间，咱们说一句啊。如果有一天你听不进去劝了，就你父母说什么，我也不在乎了。就像太子东宫的那些辅臣说他那话，他听不进去了，我就告诉你，这就叫作。比你年长的人叫什么？我们就说了吗？畏天畏地畏大人也。什么叫大人呀？就是你父母就是你的大人，为啥呀？生你养你的，不计报酬的生你养你，谁指着你养老啊？现在谁还指着你养老？就生你的时候没指着你，就是叫存他利性的，就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去繁衍，我就一定要把我的基因传下去，就这点事儿，对你是没有条件的一种奉献，然后你连这个话。就是你父母对你，你父母会对你不好吗？会让你干嘛吗？那么你连他们的话，就是一分钟都不想待，都不想听，作死之路就很快了。然后大人言，你的老师你不听。再一个，长官，人家国家颁布的法令啊，当地的地方官颁布的东西你也不听，那就作死了，那不用想了。咱不用你不用算了，也不用排了，盘什么你不用看了，决机已定了。那只有是像，那还有一个就是看你够狠吗？像李承乾这种，有的撞了南墙回头了。像李承乾这种撞了南墙，到了刑场的时候，他还想着呢，哎，我怎么走到这儿了？我好的太子了，我怎么走到这儿了？估计在他的贬所，他还想着，他怎么死的？活活把自己作死，气死了。好，各位，今天咱们这个超了点时，因为我个人认为呢，不是说我们的孩子难以教育，而是什么呢？而是这个当下的这个家风的缺失啊，传承的中断而造成的。如果说你想改变整个的一个套路，比方说你这一代教育不了，教育不好，那么你的下一代更麻烦，就是你的儿子教育你的儿子的时候他更麻烦。你要有一个家风啊，要有一个这个整个一个家庭啊，要有一个承载的东西，要有一个承载性的东西，也要有一个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叫做核心价值观，就是你一个家庭也好，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比方说，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现在就是独生子女嘛，是吧？现在给咱钱，咱也不想生的原因就是这个，咱我们不讨论，就是。就这么一个家庭，父母和子女， 咱们在父母没有这个孩子没有独立之前，我们现在成立一个家庭，就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你肯定要立个核心价值观呢，是仁呢，是孝呀，是智啊，是义呀，是信呢，仁义礼智信，咱们总得挑一个，必须我们要挑一个，要信，那我们说我们这个家族就是以诚信为主，咱们做生意规规矩，让孩子看到。你看啊，易经是吧？易经我们一钱都不少，这个就是我们的家风。后来是我们传，孩子就知道啊，诚信。那么要不你就是智，什么是智慧？我们学奇门遁甲，我们学古，学国学，智慧。啊，我们看天下的事情是我们是另一个角度的。那么在这个角度下的话，我们知道体变、体正、主客。啊，这可以，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以人啊，咱什么都不用管，咱们就什么就宽以待人，就是我们待我们这个家庭啊，就是大度啊，就是仁者爱人。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义，热心肠啊。我们这个家庭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热心肠啊。我们不说这个负面话，全正能量。出门看别人的看的那个。马路边自行车倒了，咱们一家三口咱就给扶起来。我们什么？我们是以义传家，是吧？仁义礼，要不然我们就是以礼传家，是不是？我们这个家庭非常的彬彬有礼啊。我们父母对孩子也是有礼，也是有礼的。孩子对我们也是有礼的，我们对朋友也是有礼的啊。什么叫礼尚往来？我们很尊重这一套的一个古法。你不能说今天说句不好听的话，当了孩子面儿。自行车好好的在那哐一脚全给踹倒了，哗一排，孩子在旁边拍手叫好，哎，好啊好啊好啊，对呀、啊，你今天踹一排自行车，明天他孩子就把汽车给掀了呀，那不就麻烦，那不就完麻烦了吗？所以说我们的普阶序当中就说了嘛，以仁传家，以义传家，以礼传家，以智传家，以信传家，如何如何如何。所以说什么叫传承，是吧？如涓之细流啊，润百代而绵长，如巍峨之巅呢，瞻千年而仰望。那么，再不行的话，你卧雪堂呢？那么，在卧雪堂的人很多，这个全国。如果您卧雪堂了，那么我们叫原来叫扶正堂，我们就扶正了。现在我肯定不正，那我们就扶正呗。那么，扶我们先把自己扶起来，咱先不扶别人，咱先扶自己，是不是？那么我们能传到他们，那么我们那个。普阶序里面写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这个遇盛世啊，是吧？如乾卦之九五，显达而济于天下；遇痞象啊，这个顿世无闷。干嘛？这个修身独于后人，修身以报于中华，不蛮好吗？清静于这个可平纷乱于八荒啊，这个沐卧雪之阴风，清静以正中正啊，这个遇刀兵可退之安然。我们很好的东西。所以说家风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对，叫做宗厚传家久，书诗情意长。